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在这里是进行最后一堂的聚会，来听神的话语。虽然我自己感到很累，也有时差，但是我只感到这是神给我的福分，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传达他自己的恩言。我这一堂的讲题是复活与盼望。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在一生中允许你有一次真正的选择的机会，你会做何选择？全能的上帝如果说 choose please， 这是叫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什么？知道我们碰到选择的时候，我是到了美国以后啊，到北美或者加拿大，我就感到在中国那时就是哎呀，那是没自由，没选择的，什么都是定好的，上什么学校，什么时候做什么工作，最后分配全部都是定好的啊，就觉得真不自由。到了海外啊，有自由了，要选择，但是我经历另外一种痛苦，叫做选择的痛苦。这痛苦过去是没有的，这是经历的，这也是一种自由的痛苦。给你选择了，你说没有选择，你又哇哇大叫，说什么这个大锅饭了不想吃了。你到了海外，你要想吃小锅饭，你嫌这个饭碗不是铁的啊，不是铁饭碗，对吧？最希望给你保障，对不对？那你既然你可以选择，他也可以选择你啊，对不对？我在这种双向选择当中就经历很多的痛苦。选择，为什么选择看起来是给你自由，但选择的结果却是排他性的？比如说，每次到人跟人去朋友去到饭馆里吃饭，啊，把饭单那个 menu 拿上来，这菜单他说这是最高兴的，好像我有无限的机会，你看什么都可以吃，摆在我面前这个菜单摆着，我可以点什么吃什么，这心情是很高兴的。他真的选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选了这样就不能有那样了，但我不可能全选。那选好以后呢，有某种失落，因为我选了这几样，那肯定那几样就没有了。本来好像有无限的机会，什么都在我的这个自由的掌控之下，到后来一下子我选好以后就没有了。这时候我们就常常我什么，这是不是我的最好选择？选好以后成懊悔啊，懊恼，哎呀，我好像这个没有做最好的选择。那讲吃饭的还是吃药的，对不对啊？我这个店里面这个菜选了吃的不好，我下次换一个菜还可以选一次，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太好选的，就像我那个时候今天上午讲的学科的选择，当时外语对我来讲是非常方便进去的，但是我知道一选以后再没选的机会了，因为在国内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革了，就是说你选什么专业，你绝不可能重新换专业在大学里，所以知道这个没有选择下，就特别珍贵这次的选择，不能选错，一定要就好像把它选上去，这就是选择，学科的选择。啊，现在到了北美，很多人说选学科的时候很难呐，因为他已经不是要我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了，对不对？当然，你分数越高，你又越有 choice。你分数越低，不是你选人家，是人家选你，你就一点没什么选择。是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很好的事情，可能就当时可能就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那说我们说邓小平很了不起啊，他改革开放总算把中国重新恢复开来了，那么我们也有机会上大学，你能说你这辈子要感谢邓小平啊，对不对？对我来讲，邓小平当时他的政治开放使我们好像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你也不知道邓小平当时这个一开放就使我很多同伴就感到痛苦了，因为你有机会选择他们就没选择，本来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里劳动也没什么啊，你劳动我也劳动，结果哦，过去功夫你出去了，而且是你说是凭本事，那就说明我们没本事还留在这儿。所以有的时候啊，有选择的时候，有的人霸王着没有选择的好，一选择以后啊，他如果他的选择上的竞争能力或者各方面不行的话，他非常痛苦。我们现在在北美也是的，他学什么学科老是要找，哎呀，我将来Computer Science 怎么样 ？WE 怎么样？或者什么什么怎么样？有那个工作将来有机会啊！但是有机会大就往上面选，这时候你可能要被选不上的苦，好像这个机会跟你是，你常常会说，这老天不平等啊，给我的机会没给别人多，常常会这样子。那么这个我是说还不算什么，还有一种选择叫婚姻的选择，是不是？你在没有跟人订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很多未婚的姑娘都是你的选择，你这是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啊，好像挺有机会的，对不对？等到当你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你决定只能决定一个人啊， 当你决定你选择了以后，你就等于 lost lots of 这个 opportunity 了，看到你其他就没选了，对不对呀？所以很多人，所以夫妇有吵起架来的时候，一句话最客的话，真是我瞎了眼了，对，这辈子早算我倒霉选了你，对不对啊？对啊，不是选不了，就是说大家互相就是闹，好像一个成功的婚姻就完全在一个成功的选择，好像选了谁了，谁就把所有的婚姻的夫妻带来了，自己是任何责任都没有的，就是看自己的婚姻选对没选对，所以有的时候就离婚再选啊，再结婚，好像要改善婚姻的问题就要再选，人们常常以为这样。我们常常这种婚姻啊学科的选择，就常常我们就会面临着啊，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是大家搞懂这问题了没有？很多人为什么选择不好，为什么怪你瞎了眼，其实你本来眼睛没瞎，你的眼睛也只能看到这点东西，这是怪你自己，你就长了这个眼，你只能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什么样的人，你决定什么样的品质品味，你自己在选择的时候真的完全是你自己规定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过去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有读一个课本叫普希金的一个散文故事，叫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吗？因为渔夫他去捕鱼了，结果这个善良的老头他这次捕鱼捕了半天没捕到，最后总算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这条小鱼啊是小金鱼，哇，他这宝贝的不得了，想拿回去给他老太婆交账，没想到小金鱼开口说话了，他说老伯伯你放了我，原来我是龙王的儿女女儿啊，我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你抓到，那你放了我以后你要什么我就答应给你什么。后来他一想，这个老头儿善良，他想算了，我这个一天到晚打鱼我也没什么要求，他一会儿叫他选择他还慌了神了，因为一个人从来没被选择过要选择东西，他一下子慌了神了，他觉得自己也是个知足的人，他也就放了，就回去把这故事给他老太太讲了，当稀奇故事，没想到老太婆一听就指着他破口大骂，对吧，你这个傻老头笨老头，你说他要问我你要我，他说你说什么他就答应你什么，你看我现在这个洗衣服的那个盆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这破木盆，你就不能够调一个好一点的红木的啊，好一点的盆，不漏的盆，让我好洗衣服啊。那这个老太婆她提的要求也不高，对不对啊？然后他想老头想这没问题吧，他就跟金鱼说一声，金鱼说去吧，你的愿望实现了，回去果然看到老太婆在红木盆里洗衣服，没想到他以为这下老太婆很高兴了，可老太婆好非常不高兴，你怎么给我一个红木盆呢，我还是洗衣服嘛，你都给我洗衣机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可是那次还没有洗衣机，否则普希金一定会写进去了。洗衣机，对吧？还有什么牌儿的，对不对？还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对不对啊？还是什么？你人以为有洗衣机就可以了，人就满足了。过去洗衣服怨妇，啊，以后有洗衣机好了。现在洗衣的时候一边开水一边也在埋怨，永远是埋怨的。这选择是没底的，是不是啊？这是永远没底的，的确是这样子。那记得我那个时候讲撒玛利亚夫人有个故事，因为撒玛利亚夫人耶稣说我就是那生命的水，我到你这里给你，他说你真是能够给我水吗，那你就不要我在老远的天到你这里来打水了，我这个事情耶稣如果真的给他解决的话，现在每个人都解决了，是不要老远天到外面去打水了，自来水都放在家里了，我离开就有水，可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想，我们什么样的人我们真不知道，我们选择什么东西，结果后来那个老太婆大爷知道，后来就贪心了嘛，你给他更好的东西，他说我要一个小别墅，小别墅不行了，我还要一座宫殿，有了宫殿以后我还想做什么，做着宫殿里的女王，还要统治这个金鱼，所以我这个条件以后了，金鱼听以后呢，前面条件都给他实现了，最后老头一看啊，全部打回原形，这老太婆还在破木盆里洗破衣服，那说明人呢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选择的焦虑来源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不充实，自己生命的没有把握，选择的时候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一张真理的指南。我们平常开车也是的啊，我带了那个我汽油加够了，我车方向盘也在我手上，跑到十字路口我竟不知道往哪里开了，我已经忘带地图，没有一张指南，我的目的地不知道哪里，我当然可以往左开也可以往右开，这个驾驶盘听我选择啊，这个算你算有自由吧，你没有自由，原来自由是和什么相关的呢，和真理相关，没真理就没有这种自由，所以主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我使你什么得真理，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所以谈到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要的是那个自由，却没有真理， 这是很惨的事情。我去年到中国去了一次，我在这个北京，北京一个计程车司机啊，他一上来他就开车啊，就大高谈阔论啊，一上来哎呀，现在当官的没有一个不贪的 啊这样子开。对呀、啊，我眼睛在说，是啊，当官是没有个不贪，但是我看你也得贪，对不对？他也是方向盘，我想往东单走，他也可能绕一个弯，让我多走一点路，他好多赚点钱，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外地来的。所以他在讲别人的事，也不知道自己其实他以为是做官才能贪，所以要贪的任何人都可以贪啊，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对吧？在自己可实行的地方，他都可以去贪呢、啊。但是他好像仿佛很正义的样子，气愤的要命，对不对啊？啊、嗯。当然可能言过其实，我们这里也有当官不贪的，但是话说过了，要当官不贪就难，因为权力已经到手了，已经有贪的方便了，这时候诱惑在旁边，你要推啊，很难的。现在难的难什么地方，你要推啊，还旁边人一起把你拉下水，把大家一起贪，那么就是法不责众了、大概就一起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中国有些接出来问题是大面积的，腐败是大面积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他这样讲，我认为他这个人哦，至少还有一点正义感。讲了以后，他忽然话锋一转，他说实话，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也贪。这是说了老实话了，对不对啊？他说了老实话，他本来就是个贪的人，看得出来。因为开车的时候也就在贪，对不对？他说当官有贪白不贪呐、如果不贪的话，那不就傻瓜了吗？我就发现了，原来人有两类，一类是坏蛋，一类是傻瓜。开始被他骂得臭要死，后来又被他讽刺的要死。难道我们人就这个两个选择吗？不做坏蛋就做傻瓜啊、所以这是中国的可悲啊。老头子干革命一辈子清清正正的，到最后呢，老太婆骂他骂得要死，你这么干革命一辈子，人家都怎么样，你都给你上去了，你总得要给走个后门啊。很多人就是晚节不保了，在这个时候很苦啊。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想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要是自己跟自己的良心平安的时候，还很难呢、很难呢。所以罪他自己会造成了一种权势，好像把人捆绑住了。很多人知道我在这里啊，基督徒啊，唱啊，爱啊，那么唱好以后，哟，回去，然后再回中国，哟，单位里面眼睛乌眼做个钉子，哟，这下子我想我这一个东西要挡得住嘛，好像我在那里就选择很少，还有很大的痛苦，我说回去行不行，对不对？是。这种罪的时候造成一种社会环境，就使我们真的是没有地摆脱这个罪的捆绑，成为一种 social force， 社会的力量把你完全捆绑住。我自己在文革当中，我过去在这正道上也有这种体会。文革那时候在上海坐车，因为过去文革串联是不用坐车，后来呢文革当中后来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这个反正是大锅饭嘛，那个公车的那个售票员他弄得清闲，你爱买就你买，你不买他也不来叫你，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我就不痛苦了。本来大家都买车，迷信很明，反正就是每个人要去买车，但发现看到有的人可以不买车票就撑了车了，这时候你买车票心里就很不平衡。这时候心里就想，我为什么做这个傻瓜呢？为什么做这傻瓜呢？因为一张车票两毛钱是一顿饭的钱呢、当时我只有这么一点点资金的工资啊，我就这样子做傻瓜吗？而且你也不能讲这个贴标榜，你看啊，我买车，我上车买票了，这是应该的，这算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能吹嘘你自己，这个买票又不是挂了一榜，这是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对不对？你车票买了，你自己私事掉，也没地方去报销的。所以常常在觉得我自己何必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好，有一次我下了一个狠心，我想好，那趁着我一个人乘车，当然和朋友同学乘车一定不会干这种事情，马上就很豪爽，不但自己买票，主动热情给别人买票，对不对？当然希望了别人说，我来给你买，对不对？然后挣了半天，好吧，这次以后再说吧，就是这样子，人很虚伪的啊，自用客气的，是这样子的。那自己上车的时候，我想我这次看看我不买票，我希望结果我想没想到，我刚上车，这个发现我找错车了，这个售票员就特别的热心啊，买票啊买票啊，就像叫我，每叫一声就像针扎我的心了。因为我打算我这次想混过去嘛，不买票嘛，难道他买票叫了几声了，五六声了，我要买票，我这时候在这个嗓子里面你挤出这句话，你看这个人是谁呀、对不对？原来是要逃票的人，对不对啊？ 对吧？哇，这是面子，就是个挂不住啊，然后硬顶着，对不对啊？就说难受是难受的要死，难受难受。最怕的就是查票的人，有的时候换查票的人，一个个来查票，那就死了，对不对？那就把我这个真是恨不得就钻地洞去死，因为人还要一张面皮，所以人就很那个，记忆里面是这个样子，又想包装的出口，啊，就出现这种问题。那么结果呢？后来我真是想着上帝还是怜悯我那次，就真正没让查票的人揭穿我，啊，让我这个惊慌失措的，就是赶快跳下车，惊魂未定啊，总算是逃过一劫。哎，后来就不敢再来了，因为这种事情啊太惊心动魄，良心脆弱，良心脆弱。对，好了，从此以后，你叫我上车，你买票吧，也不高兴；不买票嘛，也不高兴。都不高兴，反正哪样你都没有这个自由，没有高兴自由，反正什么选择你都不高兴，什么都没自由，你说是不是？人就跟我们这样子，好像我们就常常觉得我做好是为哪装哦，我做得好，我做善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我做善人干什么？我爱心，你都好的哦，你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做基督徒，做爱心啊，那你就享受我们的好处啊。这个你去信吧，你去信吧，最好我生活在你们的爱当中，生活在你们的爱当中，那最好是这样子，对吧？可见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心是什么心？实在是本来是不知道，才知道我们真是这么的虚伪，又要面子啊，而且还要装样子。是啊，这种选择。所以谈到选择，我们想到有的时候真的叫你选择，你选择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就会出现给你一张选择，就像那天院院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说是给你选择带三样东西，还给你带三样东西，对不对？如果带一样东西，你选什么？带三样东西。秦始皇有选择，他做了皇帝以后，他唯一的选择就想希望永坐皇位，对不对？他所以称自己为四皇帝，希望开千秋万代之功业，结果他四到秦二世就灭亡了。所以人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他选择什么？他要选择是长寿。那么因此呢，就当时就让一个这个叫徐什么的啊，哦，徐福的，对对，徐福一下忘了他名字，叫徐福的带3000童男童女，对不对？到蓬莱仙岛去为他查求长生不老之药，他就希望自己能够永远活下去，站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永远站在这个位置。但是人可能吗？人可能可不可能？人为什么就希望如果能活着还要继续活下去？但是活着又问你，你是活着是为什么的？你能说出你活的意义吗？人生的意义？有人说我活着干什么？真说不出来。过去我们说我们活着是干革命，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那不假思索，当然活着是干革命。你难道不干革命还反革命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是吧？大家都是要干革命的，反正是生意人口全是干革命，不无一例外，所以你也就更干革命，对吧？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干革命。是的，革命当你去干别人的时候你很痛快，革命搁到你自己头上你就不痛快了啊！这也是革命当时能够搞起来的原因。但人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不知道要选择什么。你说我的生命到底什么意义？你就说活着是干什么？活着是吃饭吗？我们说吃饭是为了活着，这话一点也不错，是不是？我们不吃饭我们是不能活着，反过来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但很多人很少人说哦，我活着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饭，我活着就是为了吃那口饭嘛啊，我都不相信。其实我有很大的抱负哎，我要做这个工作，我要做那个工作。你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你还是怎么样啊？还是只要你没有超脱的话，你还是在一个吃饭的 level 上面，还是那个层面上，是不是啊？只是饭里面的内容变了一点，对不对啊？盛饭的那个 container 这个这容器变得好一点，或者是吃饭的地方变得大一点啊，你不但就是改善你的吃饭环境和吃饭里面的内容，整个都是这样子的，保证自己有饭吃，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的，以后就吃喝一辈子了，就可以吃喝了，对吧？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啊，你样样都有了，你就可能你这样你什么也不用慌了，你就可以做了。可是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原来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有个灵性的需要，我灵性的需要用什么去浇灌啊？我们这辈子有很多时候就变成纯的那个科学的这种受害者，因为就好像科学，特别自然科学讲的都是物理化学的定律，它不是我们的人文情操各方面的这种知论 我们这方面的修养是很差的，我们这方面的修养很差。我当时要找这个修养，也不知道找什么修养，对不对？哎，看看那个买那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心想他可能有什么很那个睿智的话说出来，结果一看呢，就更烦恼，是不是啊？唐牧师说他自己呢，那个爱情失恋了，差点要死，就写了书，他不死了，结果这个书写出来，很多人读了去死，就是这样。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去选择谁。所以当时我又去看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又去看什么，好像去抓一个是一个，好希望能够让我自己那个干枯的心灵里面那个，那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每个哲学家，他如果有名，他一定是他的痛苦是有名的，他一定是痛苦的有名。很多哲学家他就说他自己认为智慧是痛苦的，但是他高兴，因为他至少他自己觉得他情愿做个痛苦的哲学家，而不愿做一个什么快乐的什么猪。哦，你们看，那个哲学家虽然痛苦，但那个骄傲心还是还蛮厉害的。哈哈，我这痛苦是因为我有智慧呀，对不对呀？我为智慧而忍受痛苦，你们这些人整天那嘻嘻哈哈的，真是不知人生是什么味啊！是这样子。苏格拉底有句话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to live.我们是不是反省过我们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应该是内在的生命，是你自己的 life。 你爱自己的生命吗？生命是宝贵的。当裴多菲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我，两者皆可抛。哦，我们说哇，热血沸腾，对不对？不得了，伟大的爱国诗人为自由。那自由拿到以后，我们说了，有了自由你是干什么呢？你自由为了是 fulfill 来实现你的生命的，你用自由是要不断的来实现自己的，来充实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如何用这个自由呢？我知道吗？所以耶稣说，人就是说那些人啊，世上就是说你有了这一切，但你失去了你的灵魂。你哪怕就是说一个人若得了全世界，主耶稣说一个人若得了全世界可失去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值得的呢？原来你自己的生命比你要所要在这个世界上要贪要求要想取得的一些是更宝贵。你是为你自己的生命啊，你的生命。所以我自己觉得，当然我以为我自己是好像是对一些财力应该讲是比较看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要去从商啊经商啊上海，我是不为所动。我觉得我要从更高贵的东西，我这个人是一个好学的人，要不断的充实自己，要改进自己，要超越自己，老是这样想啊。包括我来到基督教里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来听，我来改进自己，来充实自己，来超越自己。怎么样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听说这个圣经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来源。如果我这个人一般是常常以不屑的面孔出现的人，居然对圣经一无所知，那就不太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愿意到查经班来听听，来说说，来思考思考，一切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你可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看，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有一章叫一个尼哥底母的人，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德行也很高，在民众当中可能是个德高望重的人。他耶稣当时他是到处布道，跟随他的是很多穷苦的人，那个没有文化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啊，自己又是个拉比，一般说你自己是个拉比的，是个夫子了，人家就好像去请教别人不好意思。但是他确实很佩服他，他是个好学的人，因此他就把耶稣呢请到家里啊，想把他成为他私人的老师。夜里啊，偷偷摸摸的，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你看他是多么的好学。我真是觉得他真是要充实自己，他要从耶稣那里得到神的一些道理。你告诉我吧，我来向你请教，对不对？他是非常好学。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哦，原来耶稣给他提出来的是另外一句话。当他说，哎，你给我一点知识吧，你重生我，重生我自己，黑耶稣说 forget it，你怎么能够重生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学点东西啊？我就来那个，你必须重生。你这个不是修修补补的，我国内我们说改造思想，不能改造的 reform 啊，不断的改造，因为你这个底已经烂掉了，你已经不行了，你要重新来过，你要给一个新的人生，你要这样子，那我讲的对你是有用的，否则免谈，别浪费我时间了。我跟你讲了半天啊，让你得到一点知识。哦，然后评价一下，哦，原来基督教是上帝，不是让你去，请注意，来到这里让你来是认识上帝，是 know God， 而不是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这两者有极大的差别，是要直接的认识上帝，而不是只是认识有关上帝的知识。所以他在这里，你怎么能够进入上帝的门呢？那你必须是重生的人，你必须完全从得到从神的灵里面有个生命，你才能重生啊。你不能给狼来喂草啊，你把草塞到狼嘴巴，狼就不吃，因为它本性就是吃肉的，你怎么给它草也不行。所以呢，你要它，你的神国里的知识，你要给它，它胃口开开了，要是它这个生命跟你所给的东西食物是相配的。主耶稣他说他自己是什么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用自己来喂养的。如果你自己你不进神的国，你光是在外面你进不去，东西是消化不良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但把神的道这样讲出来，是理性给你放开，同时也是需要圣灵在你心中运作，让你完全敞开来，然后你胃口真的是开开来了，你才真的能看得出这个话语里面的真实的真理的真谛。因为这个你要看到，就像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属灵的事情要属灵，属灵里的圣灵的光要照亮你的心灵，是用你的心灵去见到上帝的国的。如果你心灵里面神的光能够照进来的话，上帝的国你根本是看不见的。我说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大家知道神造的物质世界是用来比喻他的经另外一个灵性世界的，你物质世界里面没有光投下来，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要看见的是靠着光，光是外来的外在的光照射下来，你才能看见。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是重生，跟尼哥底母一想，什么叫重生啊？他说我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出来吗？这是人的不可能。我还有什么样？我最多是修修补补啊，打打弄弄就对付余生算了。我这个人已经老了，我还有什么希望？但是主耶稣说你有希望。神在这里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造一个最大的神迹，要使我们在他里面重生，给我们有第二次出生的机会，给每一个人重新来一次生命的计划。你会感到兴奋吗？你如果有机会，你来规划一下你的人生，有些遗憾的事情你就不必再做了，错误的选择就可以免了。如果这件事情摆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主给我们的实在是太美了，他给我们人有第二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有人说我来到这世上我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哪一个人说我自己我同意我来到世上，因此我来到世上了？不，没有。有人说神也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这个带到世上来了，这通过我妈把我生出来，因为你还未生出来以前没有一个你，你的你并不是 pre-exist， 不是永存的。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哎，他可以来到这世上，因为他本来不在这个世上，他本来不在世上，他在一个超越的，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可以说我来到这世上。你能说你来到这世上吗？你不来到这世上以前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去找你啊？你是在这世上生成的。对，我们的肉体很多地方已经把我们打生出来，我们没办法选择生在哪家，生男生女做什么都没有选择。但是有一个机会，神让你做一个有自己 可以来做选择的一次机会，向神选择，来有一个第二次真的来重新的来做一次机会，这叫 born again， 这就是重生了。神愿意去重生，他说重生是可以的。我们大家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呢就是这样，从小三岁我们说看大，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到后来你说你还是这副德性，德性是怎么样就这副怎么样，你说改造是好吗？你改造不好人了啊！所谓改造好的也都是一些神话啊，在国内啊说随随随便改造好了，那当然大家知道，你说不改造好了就不放你出来对不对？你说改造好了，这个公安劳改干部说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对不对？然后你就说是改造好了，他附议说我的前半生，那后来是那个有群众出版社公安部出版的，有很多文人给他叫做加工，按照党的意思，对不对？把他写就写成这样的一个人，写成党的政策的伟大啊，能够使人重新，真的是能够怎么改造这些东西啊，到实地去考察，你发现真的人心里面不是这样。但是你确实的，每个人来到了教会，来到基督徒当中，你确实感到他们，你会感到他们身上的生命发出来一种芳香，一种馨香，它不是我们自己过去自然的人所带来的。你要说你要看神迹吗？这确实是最大的神迹。神就是要把这种神迹要显在你的身上，神已经为你准备好这个礼物了。所以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以后，他就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他要借着一件什么事情使他的得永生呢？就是他要被举起来，让万人都来归向什么？他举起来，举在哪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举在上面，是因着这件事情。所以讲完这句话呢，就讲了一句最著名的圣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就回到了今天上午问题，他来是救我们的，就好像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跌倒了，掉在水里了，溺水了，我们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忽然开来了一艘救生船，把救生圈抛给我们说，请你抓住这个救生圈，不然你就怎么样？不然你就死了。然后你就骂他，你这么霸道，我非要进你的救生圈不可，对不对啊？我就不信你不就可以，不去就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因此我沉下去我死了，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能够责怪那个来救我们的人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完全搞错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死亡的道路上走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唤醒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苏醒。当你哪一天看到自己真的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才醒过来。死人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的，对死人他自己来讲，他尽管死了一切都 perfect， 他根本不察觉到我肝坏了心坏了，因为他自己没感觉。等到好容易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哎呦，一个快要垂死的人救过来以后，第一次醒来，哇，头子疼得要死，这里也疼那里也疼，你就发现哇，这里疼那里疼，你发现浑身没有一块地方好的，你怎么发现的？因为你活了，知道吗？说基督徒也是的，你说悔改吧，你真的觉得自己需要被悔改，是神的灵到了你里面去，你真的是神的灵，圣灵来使你为义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否则我们一个人哪里有可能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常常都是一切的祸都是别人的，我有什么事做错了，实在抓不住了，我就是那个 victim，我是个受害者，因为我怎么样，从小没有得到母爱啊，因为我怎么样，从小怎么一大堆，所以我就偷东西了，怎么，一个教育制度不好啊，因为我穷啊，没上到学啊，怎么，什么都是别人的过，对吧？这就是人，人就会这样，什么就是推出去了。但是神他是给你这份礼物，他让你借助他，能够重新的来过自己的日子，给你第二次做人机会，这是你有尊严的，因为你是自由的选择，真的是自由，神并不强迫你。你现在选择谁呢？你选择什么呢？就等于说我们过去说 你给他，你选择你给他利沃和利枪，我选择利枪，那我有了利枪我就有利沃了，因为我用利枪可以打利沃，是不是啊？你知道选择的时候哪样东西可以包含哪样东西。现在神他说了，他已经把自己赐给我们，我们很多人要神给我们的好处，但是却忘了最宝贵的是神他自己。如果你选择了你归给神，把神选择，你跟他有生命关系，还有什么选择能够比他更大的选择你能够做的吗？我们常常焦虑，我选择这个好了吗？青菜好，萝卜好，还有每个东西都差不多了，当然一点有一点好的那一点点，但过了两天我胃口变了，我又喜欢吃，反过来吃了，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好的无比，上帝把他自己给你，他就是这样的，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愿意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来源。我们就是非常清楚，在这个世上随便怎么样的选择你做了都错了，唯有你选择神成为你他自己，你要选择的永生，你就从今生开始。我们看以弗所书啊，还有一段经文，三章第八到第十节。以弗所书说三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在这里有写讲错了，这个以弗所书不是在三章第八到，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保罗当时说，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看到吗？神赐给你礼物，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下来。为什么不出于这？并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能够配接受，我们并不配，所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来测试我们成基督徒。我知道有人在犹豫，心想我要做基督徒，等我什么时候我做好了我再做基督徒好不好啊？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我还做基督徒好像有伤上帝的什么荣耀，对不对啊？不是，你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把这国内的入党的那个标准搬过来了，那党员五条标准，你先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当然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但是好像是你符合条件了你入党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基督徒，也要等到我们什么样做好了，哎，神才你做的不错，张三存好，李四也可以了，那么你们现在可以成为基督徒了。那你成基督徒永生是你自己换来的，还是靠你自己的好行为换来的？那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一定很了不起哦。你看呢，我能做基督徒是因为我好，所以上帝就把这个永生就给了我了。你做不成那是不是你不好，对不对？你很容易就马上骄傲了，人家说你算什么基督徒啊？我看你也一点不好，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上帝完全他自己的恩典，他是让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让我们重生了，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成了他的儿女。本来不是他的儿女，现在成为他的儿女以后，上帝就亲自要负责照管我们了。这个时候，上帝就不再用愤怒来对待我们了，他是用所有的爱来待我们。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做他哪一头呢？神说他是光，他来到世上是把暗要分开的，他从来没有叫他的光要普照全球啊。他没有说每个人到最后我全部使你们得救，他也没这么说，他要拣选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是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为什么呢？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也就是说，神是希望我们来行善，神是要我们来行善，因为他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照他的旨意去做。什么叫善？一切照着神的旨意就是善。什么是不善？一切违背神旨意的就是不善。让我们行善就是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成为他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请注意这个叫工作，这句话这样翻译，原文是我们是他的一件什么 art craft， 我们是他的一件艺术品。原来上帝把我们带到他自己这里，不是说哦，我给你永生哦，你得救了你不管了，上帝真是把我们做了个起点，从此他用特别的精心的爱来雕琢我们，把我们雕成了一个最美的艺术品。 我们就成为他的一件艺术品了。然后他这样子，他这样雕好以后，把它保留给谁呀？保留给他自己，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一切的荣耀和尊贵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人造的本性，除非在神里面，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本性原来的本性和他相契合，我们才能够在他那里是真的是得平安。我们平时去天热的可以游个泳，游泳上游泳池上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大毛巾把我们的皮肤上的水擦掉。为什么？这水在皮肤上不舒服嘛。因为神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旱地的活物，没把我们放在水里嘛，所以我们要活在旱地才舒服。所以当时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完全你要呼吸从神那来的属灵的空气，属灵的粮食，你爱那个灵粮，那不过刚刚开始成长，你将来要在神的里面慢慢的成长。你要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每一个人神都是这样做的。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丑小鸭，而不是白天鹅。如果是白天鹅的话，神就不要再拣选我们了，也不要拯救我们了，你就本来就很好，你可以飞翔了。我们飞不起来，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其实我们的误会不看，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但是神要给我们是先给我们一个地位，你是我的儿女了，所以你下面才有能力真正行善。你未做过儿女前，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在神眼中看来都不是善事。听过这个话吗？我们常常以为这我自己觉得我能做人，那个良心就好了，对吧？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这我一生怎么样，平时只要做得正，那半夜敲门心不惊，好像都是这样的，良心不亏欠。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良心靠得住吗？良心已经败坏，良心是靠不住的。当然良心没有完全失灵，但是良心可以麻木的。很多人的良心麻木的比较少一点，他稍微敏感度是高的。有的人麻木到什么地步啊？说了谎以后啊，居然连测谎器呢都测不出来呀。他很骄傲，他 beat 这个测谎器，对不对呀？因为人一说谎的时候，有良心的时候，触动了良知了。良知一来以后，他就觉得他跟他原来的神的设计就发生了违背，马上就出现肾阴不良情况。肾阴不良马上就发展到血压、心跳、脉搏这些，这个生理指标就发生变化。这是说神设计的心灵良知开关。但是你居然也会讲到一种地步，你就是讲了谎话，你都当个真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人已经习惯麻木死亡到这个地步，这种灵性的死亡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灵性的死亡是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我们一生对自己有多大的期望。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童话，童话有些特别经久不衰的那些经典童话，你要特别注意。C.S. Lewis 是一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这个英国文学教授，他是一个杰出的基督教的辩道家。他就说，神啊，他在普通的启示里也借着童话向我们说话。小时候看，哇，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哇，小男孩就想，哎呀，我将来能够娶到白雪公主多好啊！小女孩想，哎呀，我将来能够得到白马王子多好啊！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每个人想，我当然是白雪公主了，我要得的当然是白马王子，对不对？或者白马王子想，像我这个一定要找到白雪公主才相称的，对吧？否则高不就低，低不判的啊，高不判低不就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把自己自视过高的时候，他就会蛮会设计自己，觉得蛮好的，对。但是白雪公主大家知道，白马王子这么爱她，你觉得也不稀奇了，白雪公主这么美丽，谁不爱她了？算你王子有本事有权利，最后你得到她了。其实那个看门的小青年也喜欢她的，对不对？只是不好意思说就是了，对不对呀？但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因为晓得资格身份不配，对吧？你当然你王子拿得去了，对不对？我们就知道白雪公主是凭着她的美丽，凭着她的善良啊，赢得了王子的这个什么爱情。赢得了王子爱情，而王子呢，是为了得到这个白雪公主，他也是英勇善战，就退了邪恶势力啊，骑着白马，最后来到白雪公主面前，去施行什么工作啊？施行拯救。所以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因为善良的人呢，就是好像就是头脑就差一点，是不是啊？就被坏人给害死了，对不对？被坏人害死了，都善良，所以我们就把善良跟傻瓜连在一起，对不对？这是人是这样想的。然后呢，王子就用什么来救醒他呢？他就用他的爱， 是用爱来救醒他。不过他的爱的表达是非常的容易了，只要给他一个什么 kiss， 只要给他一个 kiss， 给他一个深深的一吻，哦，这个白雪公主就活过来了，白雪公主活着。然后呢，白马王子又带着白雪公主远走他乡，从此以后他们过着什么幸福的日子？每一个童话都是这样说，每一个童话都是说到最后，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是我们最后最终的盼望，嗯，我们要盼望嘛？谁不要盼望幸福呢？连美国那个独立宣言都说人的三大权利，你说三大权利很有意思，是哪三大权利啊？生命，对不对啊？自由，还有一个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很有意思。生命权利是有的，这是应该有的，上帝给的。All men are created by God. All men are created by their creators. 哦，请问那个是说人人受造平等。They are created equal by their creator. 他们都是被他们创造的平等的。然后他们被 endowed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他们得到了一些不可让渡的转让权利。阿曼德他说 ,life, liberty, and pursue the right of pursue the happiness. The right to pursue the happiness. 就是说人有生命的权利，人有自由的权利。这个自由是为了生命，生命是要什么？要幸福。所以这个自由最后去追求什么？追求幸福。他从来没有 guarantee 你有幸福的权利，只 guarantee 你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谁也不能 guarantee 你幸福，听到了吗？你只能去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你们知道吗？什么是幸福？很多人最难的问题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是幸福。虽然每个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会买一个福字把它倒挂下来，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佛从上面降下来一个岛，对吧？岛的佛，但是佛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在海外的时候，海外这些洋人那个政客们为了拉拢华人选票，也会学什么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他就一到春节的时候恭喜发财，用不过是用广东话讲就是，对不对？用广东的那个很多，以为就是象征他们的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还 Merry Christmas， 以为是这些。其实我们中国人好像把所有的你们看着 They lived a happily life ever after 从此以后一直过着什么幸福的生活，有没有止境啊？没有止境的。如果这个作家写到后来意犹未尽加上几句话，后来王子老了，对不对？白雪公主成了老太婆了啊、等等，然后他们这个一餐一福一敲一歪的，那你说说幸福不幸福啊？对不对？好像这幸福就是这省了，是不是？要看起来白雪公主永远英俊啊，那个白马王子是永哦，讲错，白马王子永远英俊，白雪公主是永远美丽啊，你是看起来。然后不要忘了，他们有一种因素你知道，非是这个因素少掉以后，他们绝对不能幸福。虽然你不知道，就是他们之间不能缺少什么爱。如果没有爱了，又是一场噩梦，对不对啊？两个人还在一起干什么？所以爱在这里是真的幸福的保证。原来人们所谓的幸福真的是跟爱连在一起的，爱才是我们最最期望的永远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我们是求，我们是向着爱，我们是向着爱，我们来投奔的是爱，我们需要的是爱，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这个爱是从哪里出来的呢？爱是跟幸福连在一起，但爱是本身是美善的、善良的生命的一种流露啊，自然的流露才有爱。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要有爱，我们残缺的生命，我们是跟爱隔绝了。我们渴望的是爱，每个人都渴望要爱，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少有爱能够怎么样啊，分给人家，这就成了爱的资源的缺乏。过去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过去那个，八十年代末期啊，大家唱说让世界什么充满爱， 大家以为爱神哦，拿着话筒上面歌星一起摇来摇去的，对不对？让世界充满很多年轻人啊，怀来怀去的。哦，那段时间我人真是高兴啊，哦，让世界充满爱，让这是我们一下子变得更很崇高了啊！世界大同，世界和平啊，世界充满爱。你就把爱就理解为什么？爱是一种什么特别兴奋的感觉，特别美好的感觉。然后在晚会一起说，哦，大家是赶公车了，挤来挤去，爱有没有了？那就要挤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刚刚唱了首歌，第一句话就是爱是什么？很久什么？忍耐，你知道吗？爱是很久忍耐。哎呦，忍耐可是爱啊，对吧？爱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享受，哎，怎么会是很久忍耐的事情呢？原来爱是很久忍耐，因为是爱是一种行动。谁要你有爱？很多人就不知道，在婚姻当中他没有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首先没有两方面，谁也没有做到什么很久忍耐。所以等到那个恋爱一过，结婚以后就说爱情的坟墓就到了，因为双方都不想很久忍耐，都不想很久忍耐，所以爱就出不来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爱是一个善良生命的流露，幸福是和德性连在一起的。你没有德性，你怎么有幸福呢？如果说我们读了这个故事，读了这个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我们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我们觉得他们有这个幸福生活是他们配的。为什么他们配啊？白雪公主善良美丽，白马王子勇敢英俊啊，他们这种善良的品质在一起，他们不得到幸福，谁得到啊？他们当然应该得到这幸福。如果我们说有一群江洋大盗，他抢去了一个村庄，然后把村庄的男子都杀去，把妇女都抢走，然后躲在一个岛里，然后说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幸福吗？你会觉得合理吗？你气得要把这树撕掉了，是不是啊？这个作者是怎么回事？胡言乱语，简直是，怎么可能是幸福呢？对不对？心怀罪恶的人，知道吧？我们心里不洁的人是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永远是妒忌、气愤、不能忍耐，这东西就在自己身上，他自己是不快乐的。他有些恨放不下来，有些嫉妒放不下来，就没办法控制嘛。凭着谁突然间成绩比他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得到什么交往比他好了，哦，砰一下子就会出来一种妒忌的感觉，按都按不下去，这就是很奇怪，这就是你自己。然后这个感觉弄得你折磨得很难受，对方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是跟谁为敌呢？你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啊？你跟自己为敌，跟自己为敌，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在各种愁苦烦闷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没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平安喜乐这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自然没有爱。我们没有爱，别人看我们不可爱也不会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人际关系就很糟糕了，就一塌糊涂，跟自己过不去，跟人也过不去。为什么都过不去呢？因为我们跟上帝先过不去了，我们跟爱的源头切断了关系，所以我们就得不到。真正伟大的爱情故事要远远超过我们童话当中 ever you have ever read ever listened hear heard 是什么故事啊？是真的故事。世界永远的绝对的主宰，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的王子，还有谁能比他更大？他来到世上寻找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白雪公主，他虽然绝对是白马王子，但我们不是白雪公主。他这样子来寻找我们，这个爱情是不是比那个童话故事的这个王子的爱情还要伟大？我们知道那个白马王子的爱情，当然是白雪公主本来就是个特质，她可爱，你爱她也一点也不稀奇。但我们也爱她，只是我们得不到而死，对不对？你是当然是可以这样爱，你既然要爱她得到这么好的，你拼死拼活的为她奋战一场，那也值得，也值得。但是神为我们，我们怎么值得呢？我们有什么哪一点值得神要这样来救我们的呢？但是主耶稣却下来了，他下来不是跟人家看起来是人人可羡慕的骑着白马到处驰骋，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还轮不到我们去亲近他呢，对不对？王公贵族的女儿都真的往他们面前去送，对不对？不是， 他来以后降卑为人呢、啊，在最最贫穷的地方，最最不显的地方出生，在人的方面无任何骄傲和炫耀的地方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要把我们人原来是为了要做神向上堕落了，就升高爬高以后跌下来，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先降卑，降到最低，自降卑，然后才能够贵升什么高举。他以这样的方法来做人，给我算了我们人来去在神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式，他要把它示范给我们看，是如何做一个绝对完美的人，在神的形象里完全保存没有犯罪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式，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看。他对神的旨意是绝对绝对的顺服，对父的旨意是完完全全顺服。他来到世上要救我们，可不像那个白马王子这么容易，只要给一个 kiss 就可以。他自己要怎么样啊？鲜血淋淋的什么啊？上十字架。这是何等的伟大的爱的故事，简直是人任何童话都想不尽的，说不出来的。他的爱不是给一个人，你白马王子只能把他爱只能给白雪公主，不能给第二个黄雪公主或者黑雪公主，那不可能的事情。他只能给一个，因为人爱是神的，但是神要把他的爱要通通的给我们，通通给我们。他是这样子，所以他真正显出他的爱是怎么样的，就是为人去死。所以圣经说为一人而死是很少有的，为人人而死或许可有人敢有敢做的，但是神在我们还做他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就此向我们用这句话显明了，就是这样子。神是让我们活在他的真理当中，在真理当中，但是这个真理要用了神的大爱把它带上去了。这个真理是什么？十字架救赎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罪如果不得赦免的话，我们就无法和神恢复关系，而神他用什么办法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呢？是谁来代替我们来把这个罪债能够还清呢？如果神随便的赦免我们的话，撒旦也可以控告上帝，上帝你这样做你的原则何在呢？犯罪与不犯罪都一样，犯罪就没有任何后果了，你说赦免就赦免了，后果是有的，但是上帝亲自承担这个后果，他的儿子亲自承担后果，让我们信他的，因着他为我们承担了后果，我们都不要再承担这后果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在他儿子身上施行，他替我们去死，这个我们能想到吗？难道十字架是偶然的吗？十字架是偶然的吗？十字架的表征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表明了上帝的爱，他的长，这一段可以说往那边延长是无限的，长往这叫什么？阔，往上呢？高，往下呢？深。上帝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是不可测透的爱，要借助那个十字架向我们显明，是爱把那个救赎的真理带到上面，而真理的光又把这个神的大爱照在那里。你说神怎么爱我们？这就是他最大的爱，他愿意舍命为我们。这种的爱的故事，爱情的伟大故事，是人的童话里都写不出来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却为我们每一个要做他儿女的要信他的人，用着他的身体给我们开出了一条路，这就是耶稣死的时候很惨，在人看来是完全 totally 的 failure， 完全都是失败者，一个人搞到最后怎么会就这样子呢？莫名其妙的，他一点罪也没有，这也就是圣经说他光来到这世界上，可是来到黑暗里，黑暗却怎么样啊？不接受光。人的罪就是完全反映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通通的暴露了人的各种罪，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有罪，在十字面前是一个镜子，把我们人的本相照得非常清楚。我们用恶来对待善，可是善却不以怎么样啊，反过来这样的对待恶，善却以善来报恶，这跟孔夫子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孔夫子说以德报怨，对不对啊？ 如果是以德报怨的，何以报德？他说，如果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我们只能以德报怨啊，以德报德，怎么能以德报怨呢？所以在人的里面是想不到。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赦免我们不知的罪，赦免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瞎了眼，我们就根本不知道神要借助这件事情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却真的把他杀死。而这个杀死却成就了上帝成给我们的救恩，因为他自己是愿意来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那么这个耶稣这个死，怎么今天怎么会大家都会变成这么知道？神整个神，你看这个这整个这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营地里面，这个设这个礼堂上面都有十字架，到处教会唯一一个标志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他救恩的中心啊。那十字架怎么被传出来？没别的，就基督复活了。三天以后他复活了，这件事情完全改观过来。上帝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把一切荒谬的事情全部推倒，他最后出来就是我们无限的希望。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我们曾经受过这种应许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我的朋友，知心朋友，我也不能跟他天长地老啊，我的亲爱的父母也不能跟我天长地老，我的儿女我最后也要撒手成官 离开他们，我就没有任何一位能够成为我永远的朋友。我们常常会跟随一些我们自认为了不起的伟大导师，但伟大导师老是丢下一句话要我们继承他的什么遗志，就是他不管了，他过去了，让我们去继承他遗志，连他自己都完不成，我们就完得成了。啊，这个难担的担子就挑在我们身上，难怪我们以后动不动一代代的下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对吧？一代的希望，因为我们有希望，我们希望已经在我们变成失望了，我们只能自我解嘲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每一代都面对着死亡，但是主耶稣他是那永远复活的主，生命在他里面，复活在他，有这么一位主找我们，他们可以领我们。从时间里面进入永生里面，白马王子带着白雪公主也不能这样做啊！虽然这个每次童话到这里写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日子，但是都不说这以后多久都不说了。再幸福的日子如果没有了，你最后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死亡，是坟墓，埋葬了我们一生当中的多少的期望，多少的豪情壮志都被怎么样一片片大地蒸干净啊！大地一片片蒸干净，是不是啊？我们也说过去苏东坡有诗说，大江东去浪淘尽什么千古风流人物，千古的风流人物都被大浪大江东去淘得一干而净，何况我们这些还并不风流的人呢？我们最后我们留下什么？谁来纪念我们？谁来继续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个他里面的价值最后实现在什么地方？但主耶稣用他的生命册他来纪念，因为他给我们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他复活了，我们也要什么复活。神就耶稣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来自于我们向着什么？向着罪去死。主耶稣是在为着罪，他自己没有罪，但是他却为我们赎罪的缘故他去死的，而我们自己呢却要向着罪自己去死。我们死，上帝就给我们在死里面使我们怎么样啊？复活。因为他复活了，我们要复活。而这个复活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复活是我们灵里先复活，永生不是等到死亡那天上天堂才叫永生，永生就是我们在当下，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已经进入永生了。从此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始要过着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你以后做人做事，从此有了一个终身的良伴耶稣基督在你旁边，借助圣灵，借助他所赐下的教会在我们里面。因为爱是永不止息，他用他的爱带领我们将来 一切都要过去，先知讲到了恩赐也要过去，知识要化为乌有，唯有爱是永不止息，这爱中带着我们。所以主他不然他自己赐给我们，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让我们搞好，不但是完成和他的关系，还完成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从此我们和自己也过得去。我们过去有的地方对自己不原谅，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是麻木，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完全的是莫名其妙的来到处树敌，这是我们跟自己过不去。我们放任我们自己呢去犯各种罪，这是我们给自己过不去。不要以为现在在这个有些人在乐，在最终喜乐，在国内有些人啊什么去过那个娶二奶啊，去那个逛妓院，其实这种人是最可怜的人了。如果他有一点良知黑的话，他肉体上是在享受，心里他在骂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他做事一定是什么偷偷摸摸的，不敢让人见光啊！他知道自己是黑暗中的动物，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一切的吃喝玩乐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接到主耶稣的生命和力量的话，谁担保我们不会这样子呢？我们每一个都是潜在的腐败者，我们确实现在也就是腐败者，有的时候只是我们机会未到，权力未到，金钱未到，地位未到，一到了全部原形毕露，多可怕！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过着那种自然的在最终的生命，它自然就会这样发作，就让它下去。但主今天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让我们从此从死亡的路上回过头来到他里面。他而且预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就是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过去我们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还跟人过不去，没有什么几个知心的朋友。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在主里的时候，主就把一群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了，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完全从主那里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真理观，同样的价值观，我们看事情各方面我们就完全就能够很亲密的交通了，是吧？我常常在各地方有的时候去讲到，我每一段地方去讲到接待我的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接待我就像亲人一样的接待我，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马上就跟他们一见如故啊。这像这次那个沈教授沈思摩 Margaret 他说，你看你来了，我们一谈晚上就很兴奋就谈起来了，我们谈我们怎么样蒙神的恩典信主的经历，一下子谈的就大这么样容易心心相印，是什么呢？这是主给我们这爱，是让我们今生就尝到了这么样的从主的恩典他的甜头。否则的话拉贵特他说旁边跟着邻居就坐在旁边开门见面打招呼都很尴尬，为什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跟你讲什么是合宜的呢？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社会鼓吹多元化的情况下面，价值多元化又鼓吹这是这个人的 privacy 那个人的 privacy， 你根本就跟人之间就重重的跟我都是隔绝的，你跟人之间没有那种沟通，心灵没有这种沟通，你跟谁都没有沟通，你跟太太也没沟通，跟儿女也没有沟通，跟父母也没有沟通，和所有的周围都没有，你就活在这个孤独的这种痛苦当中，孤独的痛苦当中。但神把爱给你了，当你和神的关系好了以后，你就发现从此神的生命在这里留在你里面，你就而且给你放在神的家里面，在爱中慢慢成长，你的前途属灵的前途是无限量的，而且在所偏的道路上你是越走越轻省。在罗马书八章里面说到这么一段，保罗当时说做基督徒的因为都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苦啊？我们说基督徒有苦，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级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所。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他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就是我最后要跟大家讲的神的话语。你们现在，包括昨天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现在以后你们要进入一个忍耐等候的阶段。的确是这样子，神爱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受的劳苦，我们还受一些瑕疵，但是我们指望脱离这些败坏。我们的完全的重生到最后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因为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身体的得赎，主耶稣已经在死里复活了，他已经作为初熟的果子来到主面前，是他的神面前，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将来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前说，我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的，我们将来都要到那里去。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是神他自己信实的话语。你越是在主里面，你越能体会，你就会盼望将来有一天你怎样在永恒当中与神在一起，同享从神那里来的荣耀。但愿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荣耀和恩惠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再次把你的恩言，再次把你的心意，把你的爱，把你从十字架里的受死和复活你得来的这样的大好的喜讯，你传递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都得你的话语，我们就要活在你的话语里。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那催我们投往永生的功。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粮，从天上降来下来的粮。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即将要离开我们这个福音营的时候，当我们要奔向我们在社会城市的各个方面是猪，求你把你匆匆忙忙的怜悯恩典和你的保守，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给我们那些已经在这次会在这次营地里面决志信主的，给我们那些因为的听了这次从你这里的话语我们心性得坚固的那些初信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也给那些现在在心里仍然在犹豫不定，主啊，在挣扎徘徊的人，主，愿意用你伸出你自己的恩手，你亲自把他们带到你自己的永生中来。主啊，谢谢你，我们切切的恩典的功，做那怜悯的功，让我们能在你里面能够被重新陶造，重新铸造，成为一个崭新的生命，从此是属于你的生命，再从此可以过着在地若天的生活。主，愿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下面有感动的就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你举起手来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我看到了，谢谢你，请你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又看到又有一位，谢谢你。感谢主，又看到后面有一位，还有没有？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在我们的福音营里面，但愿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感动不要从你这里面消灭。主耶稣他给我们显出他要比白马王子更伟大的爱情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接受他从他那里来的爱，来到他的里面来。还有没有？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除了刚才说举起手来的三位，还有没有？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不要带着沉重的负担回去了，你要勇敢的向神举手，因为神一定是信实的，他承诺你向他的顺服，承诺你向他的诚意，你承诺你向着无限，你承认自己不知，你不懂，你是有限的，你渴求着他的来临，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入你的心。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不要再迟疑了，你是向神举手，神知道。有没有？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 我希望那些还有挣扎的人能够在这里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多么希望你能在今天也能够继续得着。还有没有？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位完全对你负责的主。你有没有？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做最后的一次呼召，愿你不错过这样的机会。你今天在福音营里面你所举的手，神知道，他纪念，我们在祷告中也为你托住。不用害怕，你是一个 baby， 你还不知道这一切，但神将引领你走。你把你的这一切交给那自尊自贵自荣自胜的全能的上帝，你把你自己交给他。你怕不怕把你交出来啊？不要怕，你来交。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刚才又看到有三位你的新的儿女来到你的里面。主啊，连同前面几次，主啊，真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要献上，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也继续的要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两天的聚会，你不但是那些末道的朋友们在这里有被你得着的，你要亲自纪念他，带领他，保守他。也谢谢你，你也巩固了坚固了我们有不少我们初信的在你里面生命滋润的人，他们也在你，我也为他们在你里面献上深深的感谢。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你在这两天的福音营里面，你感到你得到了坚固，你的信心你就进一步增强了，你愿意更好的为主所用，你愿意更好的来照着神的心意的来生活的人，有没有？你可以把你手举起来。那些以信的基督徒们，你觉得你受到了喂养，你觉得你的信心得到了坚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这么多手都举起来了，谢谢你，你可以放下来。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些人因着这两天的福音营，他自己感受到了，他自己不但得到了喂养，他自己的灵命又得到了眺望了，他的灵命他更感到他有这个负担，将来希望等待神的召唤，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出来能够献给上帝，能够做在神面前做一个传达恩言的人，成为上帝的传道的人，把福音传给中国更广大的同胞和传为更多的学生和学人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手把手举起。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为你们实在献上深深的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实在为这一批人，他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甘愿等待你的呼召，有一天他们要放下自己的一切来到你面前，完完全全被你所用，来把你的福音传过更广大的人。主啊，他是你在你的神国里面是最尊贵的，是你自己的心意中的心意的人。主，求你为他们实在预备前面的路。主啊，你说传达美好佳音的人脚中是何其的佳美。主，但愿在当中，主，你会兴起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传道人。主，你一定会这样，因为你爱我们中国人，你爱千千万万还没有听到你呼召的人，千千万万还没有听到你福音的人。主，谢谢你，你今天给孩子这样的机会，你也给我们这儿众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